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既在海那边找的，他们去找耶稣，找到了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所以你看，他耶稣看见很多人跟着他，但是耶稣很清楚，有的是要看神迹，有人连神迹都不看，就是希望得饼吃饱，根本不是要真正的跟随主耶稣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，所以他不把他的心交给他们。第二方面就是说，是见证神的好机会，就是信仰不是做生意，不是等价交换。有人曾经说，你看基督徒遇这么多苦难，如果基督徒都没苦难，每个基督徒都是长命百岁，都是腰缠万贯，这不岂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？岂不能够吸引很多人来信主吗？我想会的。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到100岁以上，身体健康，而且都是非常富裕非常成功的人，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信主。可是他们的信主是为了什么？这种见证不一定是好见证，这在历史上已经有教训了。大家知道，在主前的1、2、3世纪，基督教受很多的迫害啊，因为罗马政府的迫害，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基督教越来越兴旺，越来越兴旺。可是最后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悔改信主，这个时候呢，基督教一下从受迫害一下变成国教，这看是一个好事吧，迫害停止，是这方面来说是好。那成了国教以后，基督徒不仅不受迫害，反倒因为信了基督，所以还享受很多优惠，可以少交税啊，免服兵役啊，等等等等。实际上很多人都涌到基督教，都来信主了，看来很快基督教就扩张了。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？不一定是好事。结果马上带来的教会，由于组织上这个制度上的不纯净，教会带来了很多的难处，带来了很多的黑暗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来就不是真正悔改要跟随主的，乃是为了得世俗的好处，这一点很清楚。当一些革命者在革命的时候，还没掌权的时候啊，真是你要敢于参加这些组织，你要冒着被杀被关的这样危险，说这个时候赶来的还是真是想干点事儿的。可是万一革命成功，这个党变成执政党了，哇，都想进去。可是这个时候进去的目的就不那么纯了，有人可能要当官升官发财，你看整个很快就腐败下来。所以教会历史上也是一样，你说每一个人都这么顺当，这么富裕，这么成功，确实能够把人吸引过来，可是吸引过来他真正的动机他已经被扭曲了，这这不一定是个好事情。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我刚才念到了哈，希伯来书第10章的33节，他就谈到了，实际我们基督徒都是一台戏。从32节说，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，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像在世上成为一个景，成为一道戏，成为一台戏，让别人看，甚至天使都在一起看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苦难当中，能不能够真正因着忍受这个至战至今的痛苦， 为了将来得到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如果这时候还信得过神，信得过永生，信得过神就在我们旁边，那任何苦难我们都忍得住，那我们就是演了一套好戏给世人看。所以我刚才谈到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，十一位全部为主殉道。为什么主当时不救他们？主能不能救他们？当然可以救，主只要能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害他们。那为什么都死了？因为这实际就是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为耶稣的复活做了非常伟大的见证。这件事情大家知道，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当政的时候，尼克松的手下智囊团里边有一个叫 Charlie Colson， 这个人是智囊团非常厉害的一个人，是学法律出身的，非常的能干，非常的精明，所以有任何事情尼克松觉得棘手了就派他去，他三副两副就给摆平了，所以他的一个绰号叫做政治上的刀斧手，有什么事儿，尼克松就把难缠的事他几板斧砍下去，这事儿就摆平了。可是最后呢，水门事件出来了。水门事件实际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就是发现了共和党在民主党的总部安了窃听器，这件事被揭露出来。实际事说是也蛮平常的，共和党在民主党安窃听器，实际民主党也在共和党肯定有窃听器，只是你发现没发现你而已，对不对？你总有我总有，你这是很平常的事。可这事揭露出来了，所以开始尼克松都不觉得怎么样，因为当时尼克松在外交上是频频得手，开始先访问中国啊，打破了和这个中国的长时间的敌对的状况。另外是越南战争，慢慢开始和平去接触这个越南这个战争的一个泥潭，开始他也开始在做，所以他没有把这事放在眼里，他这有什么了不起？所以最后呢，他就把他手下这十个人都召集过来，订立攻守同盟，意思就是统一口径。当检察官来问你们的时候，都说一样的话，把这事儿一折过去就完了，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可是他做梦都没想到啊，当尼克松把这十个手下招到一起订立攻守同盟开始，不到一个礼拜，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去自首，结果把总统就卖了。其中之一就是 Charlie Colson， 他说啊，当然他最后因为做伪证嘛哈，说最后也被关了几个月的监狱。他就做反思了，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虽然尼克松是被揭露出来有窃听器哈，他就共和党出了问题，但是尼克松还是尼克松啊，还是总统啊，还是三军的统帅，还掌握了各种各样的大权。我们如果被查出来是说谎话帮尼克松遮掩这个事，如果被揭露了，最多不过就是坐几个月的监狱而已，那这是我们的总统还是总统啊，那出来以后你还是可以掌握大权。就是这样，他说我都不愿意为了记一句谎话我去蹲几个月监狱，更不要说付出生命了。这时候他就想耶稣的门徒了，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一定要宣传耶稣从死里复活呢？如果这是瞎话，如果他的门徒说瞎话，那就是编了一个弥天大谎。那么为什么门徒要说瞎话呢？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，一个人说瞎话总是为了一己或者一个小集团的利益，他要得了什么好处，对不对？他才会去说瞎话。他说可是如果当时耶稣的门徒去宣扬耶稣复活是为了能够得到奖赏，这还可以理解。可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去宣扬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？鞭打、监禁、杀头。他说为什么这些门徒要为了一个自己编的谎话去受死，把生命都送上去呢？他这个绝对不能这样解释，不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什么？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。他就这样，就这件事情就很多人看见了，就信了。最后查理·高尔顿信主，他因为他坐过监狱了，他知道怎么去安慰那些坐监的人，所以最后他办了一个监狱团契，全世界范围内向监狱的犯人传福音。这个人很能，写了好几本非常好的书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也受到很大的启发。你说古往今来啊，很多知识人很多改革家， 他们为了一个理想啊，为了一个志向，他可以抛头颅洒热血，甚至生命付上他都不在所不知。当然他这些理想，他这些信念可能是错的，也可能是对的，但是他要为之献出生命，献出他一切的时候，起码当时他要认为是对的，是真的。没有人绝对会，没有人明明知道世界是错的，是假的，他要把生命献上去，绝对是不可能。那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北京大学分成两大派，一派的是支持聂院子的，聂院子是当时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哈。那聂院子是第一张写大字报的，文化革命就从这儿开始的啊，提出第一张大字报，1966年5月25号。那我们这一派呢，就是反对聂院子的，我们呢人多，力量大，但是没有权，因为权力都在聂院子那边，所以我们人虽然比他们多得很多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中央还是要保他。所以后来两派就说，干脆快毕业了，就别再打了，大家联合起来做毕业分配，然后就走人了，拿报到这儿就分配出去了。那是68年了。结果呢，我5月份到生物系拿报到这儿的时候，突然就被对方抓了。突然两个大学高大学我都认识了，一下把我架到生物楼里面去，拿着那个报纸包的那个铁棍子啊，就是那暖气那个锯上那个铁棍子，抱着一铁棍就打在我这个肩胛骨上，当时就动不了了。然后就把我放在一边，把这穿了一件白衬衣，他们用那个电线编的皮鞭，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，一皮鞭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印，那真是穿一件白衬衣嘛。所以这是我是经过编的，我知道主耶稣的编的有厉害多厉害啊，主耶稣的编更厉害，主耶稣的边上是带着金属的碎削和骨头的碎削，是一劈鞭打下去就是皮开肉绽，我这还没那么厉害呢。最后他进去要打的时候，就让你把手举起来，然后把你的衬衣哈往上一翻，就把你头整个盖住了。他也怕呀，他不让我怕，他怕我看见是谁在打我。进来以后就各种打，3天打下来，我全身都紫了，全身都淤血了。但是感谢主啊，现在知道神的保守，他们没有把我打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被抓进去以前，刚好打死了几个学生，后来中央批评了，后来聂院子有一道命令可以打，不要打死。我是在这个命令以后被抓进去的，那否则可能早就命就没有。啊，当时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到最后就是一条，你只要承认你这派是错的，加入我们这派，马上把你放了。我当时就不承认我错了，我是对的。所以受了这么多苦，如果当时我就有先见之明，就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，还顶着干什么呀？错了就错了，赶紧起义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当时我要是愿意受这么多皮肉之苦，我还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实际知道都是被人利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这又看到，当耶稣的门徒们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把自己生死置于不顾，要去宣扬耶稣的复活。只有一种可能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。所以你看吧，看见门徒都牺牲了，可这个牺牲是为耶稣的复活做的最有力的见证，吸引千万的人来信他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，就不能够结出千万子粒来。别看他们的生命是负伤了，可是因着他们生命的负伤，让千千万万的人得到了生命。所以苦难很多时候是在见证神啊，非常重要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信仰绝不是做生意，不是等价交换。最后这个我刚才讲的 Charlie Corson， 最后他生了病了，得了癌症。开始得了癌症，他心里就很过不去啊。他给主说：“主啊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在世上好好的、健健康康的，再多服侍你几年，让我生这么重的病？”后来他明白了，他说了一句非常好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现在明白了，神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让一个非基督徒得癌症的话，他一定与此同时要让一个基督徒也得癌症，要见证有神和没神的区别。”这话讲得多好。同样一个病下来，一个信神的人和一个不信神的人表现就完全不一样，要显出这个差别，显出这个信仰的真实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绝不是等价交换。神你给我好处，我的信你， 你不跟我好处，我马上就不信你，马上就怀疑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是这样的信仰，和那拜菩萨有什么区别？如果我们的信仰落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就太可怜了。今天的拜菩萨，你保佑我这事儿成了，我马上给你还愿啊！哎，果然这事儿成了，哎，赶紧回来烧香。可是跟他许了愿以后，这事儿没成，不灵，有屁股就走，再找一神来拜。如果我们今天也是等价交换的这种观点，恐怕就是拜菩萨的心态。这个是绝对得不到神的祝福，绝对不能够进入神的丰盛。所以一定要非常的清楚，神是要我们放下很多没有价值、不能够存就存到永远的东西，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们。但是我们往往是手里、怀里都装满了、抓满了各种各样没有太大价值的。神说：“你放下一点，我给你，没有地方了，全都被这些东西占满了。”实际神要我们什么？神什么都不要，他要把万物、把气息都要赐给我们。可惜我们没有这个容量去承受，所以很多时候苦难就是来炼净我们、来见证我们的时候。大家知道有个周媛媛和宁子姊妹，她办了一杂志叫《蔚蓝秀》，最后我们有个教会一个姊妹，她最后写了几篇小品，都是很短的。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《上帝的照相机》，哇，我看了很好，我就推荐给周媛媛，她最后发表了他们的《蔚蓝秀》上。他就说啊，有一次呢，母女两个人啊出外去不知道干什么，最后回家的路上突然下暴风雨，又没带雨具，所以妈妈就紧急的往家跑，这孩子脑袋后边滞后，八九岁的一个小女孩，越是在打闪电雷鸣的时候，这孩子就不动啊，两眼望着天就搁那站着不动。妈说：“你在干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上帝在跟我照相。”你看这多的家伙，你看电视的电视里面大风波当中，往往神就要看我们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，他是站得端端正正的，非常舒服，就这样挺着等上帝给他照相了。这个看的是一个小故事，寓意很深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苦难当中，在惊涛骇浪之中，我们能不能够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应有这种信心，这种对神的坚定的信念了？往往只有在苦难中才能见得出来。如果神把我们一切都保护得很好，一切都没有苦难，一切都顺利，真信心假信心都分不出来，就在苦难中才分得出来。我常常记得，因为我是学了很多马列主义的哈，我记得当初列宁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在革命高潮的时候，连地痞流氓都会加入革命的队伍。你想想，如果神全给的是好处，谁还能不信他呀？可是真信假信就是要在苦难中去看，在逆境中去看，在逆境中的苦难中还信得过神，那就是真信。那真向世人见证我们是信得过神的人。所以苦难是我们见证神这个非常好的机会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一生一辈子从未经过苦难，恐怕我们得问问自己了，我们是不是重生了？我们是不是进入这个世界了？我们是不是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？我们是不是那样的不称职的基督徒，以致撒旦魔鬼觉得我们没有价值被攻击了？信徒遇苦难的时候，有时候神能够改变我们外在的环境，但是呢，有时候神不一定改变外部的环境，而是改变我们内部的心境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苦难中觉得力不能胜呢？所以有的神的办法呢，就是外部把外部的压力、把外部的苦难去掉，让我们能够胜过它就过去了。有时候神的办法是什么？外部的环境照样，但是呢，加强我们内心的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胜过它。这个所以办法都是同样的。你比如说在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他说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们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第十一节没有说啊，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马上平静了大水，一切变得风平浪静，没有，而是还是说神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，就是加强我们内心的力量，让我们能胜得过。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有时候苦难来的时候，外部环境都没有变，可是神亲自来安慰我们，神亲自来勉励我们，来鼓励我们，让我们内心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，这样我们同样可以胜过苦难啊。这是第四方面。第五，不要单单定睛在苦难上，把局部当成全局。所以奥古斯丁就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，如果有神，为何有那么多苦难？如果没有神，如何会有如此多的良善？这实际奥古斯丁两边都看见了啊。我们有时候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就定睛在苦难上，把这个局部的苦难就好像都遮天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想到全都是苦难。实际我们应该知道啊，不要把局部当成全局。实际在苦难当中，会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被神所保守，被神所祝福的地方。所以昨天我也给大家谈过，你看这个地球啊，有时候天上什么飞机都没有，就两架飞机还会撞在一块儿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现在在我们地球周围，无数颗巨大的流星就在地球周围飞，最小的是直径2公里。大家想想，2公里的石头有多大？直径，就在无数颗就在地球周围飞，竟然撞不到地球，那会是偶然的吗？如果其中一块掉在地球上，会是什么呀？2公里直径的石头啊！所以你看，在苦难当中，要看到神的作为，要看到神的保守，不要把一切都看成是苦难，因为苦难连神的大能、神的保守全看不见了。那这样我们就容易在苦难中出不来，所以要看到神的作为。第六，不要把过程当成结局。不要觉得我们有的苦难，好像这苦难就是没头没尾、无始无终啊，一直的苦难下去。实际要知道，苦难只是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的产物。实际我们知道，在人在伊甸始祖犯罪以前没有苦难，对吧？苦难是从人犯罪以后，最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也再没有苦难，是吧？苦难有开始，也有结束的时候。所以圣经在启示录讲得很清楚，老约翰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了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所以你看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一切的死亡、哀痛、哭号、疼痛全部都要去掉，就到那个时候苦难就结束了。所以苦难只是在一个阶段的产物。那为什么神没有马上，主耶稣马上来，马上把这个苦难结束呢？所以彼得也讲得很清楚，这并不是神的单言，乃是神的怜悯。这些事情没有成就，主要是没马上来，因为要跟更多的时间，让更多人有机会悔改。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要人人都悔改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有一个宣教士就说得很好，他说，如果说神说从明天开始把地上的一切苦难、一切罪恶全都去掉，神能不能做得？当然做得到。看，如果神真这样做的话，请问过了今天晚上12点以后，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存在？我们都死了，因为我们也是有罪，我们也有恶在里面。所以神要给更多的时间让大家悔改。当然今天天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，因为没办法，天上的事情太奥妙了。所以你看启示录都用黄金、玛瑙、碧玉来形容这个圣城多荣美，但是我相信将来的圣城一定比这还美。为什么？黄金、玛瑙、碧玉都是物质的东西，还要朽坏的，将来的圣城是永远不会朽坏的。但是人想不出来了，黄金、玛瑙、碧玉就是最好的东西了。有人还问，那将来上了天堂以后干什么呀？啊，人又不死了啊，又不需要劳力了， 那成天干什么呀？成天就赞美吗？圣哉圣哉圣哉，是不是很 boring 呀？啊，头天两天三天可以了，那一直为他们，这不是很无聊吗？很乏味吗？绝对不会，因为神是无限的，一定对每一个信徒每一天都是惊喜。就像到你们到了一个风景很好的，一看哇，这么漂亮，自然就赞美。每一天神对我都是惊喜，你没有说哪一天你赞美完了。当然我不知道你将来还不要做不做工啊，还要干什么，不知道啊，不清楚。但是很美的地方是什么？到那个时候，没有日光，没有灯光，因为神就是光。哇，你听了这些多美啊！这种圣经讲的都可以想象的是什么样啊？所以将来到了新天新地，这些苦难全部结束。所以今天苦难是这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当中，不是神的单言，乃是神的怜悯，给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过程当作结局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已经进入了苦难，已经战胜了苦难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才会说，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因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胜了苦难，战胜了魔鬼的死权，能够把我们从死亡中能够解决出来，这一点已经成就了啊，已经战胜了苦难。而且呢，我刚才讲使徒犯罪以前没有苦难，新天新地降临以后也将再没有苦难。第三，主耶稣没有立即带来是神的怜悯，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把眼界放开以后，那我们对苦难问题就容易处理了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的，而是用来承受苦难，啊，这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，因为好多问题我还不是很清楚啊，有的地方说得清楚，有的地方说不清楚，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用来为何有苦难全部解释清楚，但是它确实用来承载苦难。什么意思？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神与我们一起经历苦难，神还会带领我们战胜苦难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苦难会临到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神就在这儿。他会一定会帮助我们，能够带我们走出苦难。所以有时候哈，我一谈到这个苦难，我就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两个图画。一个呢就是孩子嘛，刚学走路，你光看孩子吧，很危险哈，跌跌撞撞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又摔倒了，还万一摔坏了怎么办？摔到楼底下怎么办？你没想到父母在后边非常小心的盯着了。让他学走路，摔着爬起来，能爬起来父母就不管了，万一有危险父母马上就上去就抓住他了。今天我神是一样的，看着好像我们在苦难中挣扎呀，苦不堪言呐，实际神就在旁边，你真正说你顶不住了，神就出来了帮助了。这是一幅图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